不可思议。这从门是儒啊，一定要有个方法啊，
门啊，门就是法门，一定有个方法，你才能够其如，就是你能够体会啊，你才能够体会。柱子里面呢，引用楞严经上一段话来说，楞严云：“或蒙天王赐予华无要因门儒啊，这是阿难对释迦牟尼佛讲的啊，讲的几句话。如果不得其门，那就没法子其儒了。”一定要有个门路啊，我们才能够证如啊。论语里面也说是不得其门而如，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啊。那么这都是这个叙述学佛一定要有门径啊，要有门径、啊、门径不同，这就有无量无边了啊。像前面所说的这个楞严经里面二十五圆通啊，有人从六根入道的，有人从六十入道的，有人从七大入道的。你比如说观世音菩萨，他就是从眼根而入的，他从眼根而入，耳根入的，他是五根里面的眼耳鼻舌身呢，他从耳根圆通，他从这儿入的。而大势至菩萨呢，他是从七大里面见大而入的啊。七大是地水火风空见识，他从见就是根大，他从这个入的。这就是说明了每一个人呢，他入道的门就是方法啊，门法门就是方法。方法不相同啊，但是要知道方法虽然不相同，正如之后的境界没有两样啊。好像我们这个讲堂有很多门，不管你从哪个门进来，门不一样啊，进来所见到的完全一样啊，没有两样。因此佛法有方便有多门呢，归元无二路啊，归元是一，决定是不有两样啊，门就太多太多了。全巧戒引令得入门，名为方便啊，这是解释什么叫方便。所以凡是法门通通叫方便。这几句演义里头也有注啊，在九十八面倒数第三行啊，说全巧戒引令得入门者，四门遍一切处，这是讲佛法的法门，无量无边的法门，真的遍一切处。这个六根、六识、六尘、七大，这就是把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都包括了，没有一法是漏掉的，所以确实是遍一切处啊。头头可如，法法堪归。 题就是你会不会了，不会就没办法了啊，要会了真是头头是道啊。古云，这是禅家里面的几句讥讽话啊，处处绿杨看戏马，家家有路透长安。长安在那个时候是首都啊，京师之所在。其如众生呢，不知处处逢居，头头错过也。实在讲是，这是没有一法不能入道。啊，可惜是众生自己不认识，自己迷惑，因此处处逢居，这就是积水的地方走不过去了。啊，头头错过了这个大好的姻缘。啊，那么佛戒引一切众生，的确是随机戒引，并没有一定的方法。啊，如果有一定的方法，他老人家一生怎么会讲这么多经呢？怎么会说这么多法门呢？的确是无有定法可说，也无有定法戒引众生。啊，真是随机戒引，个个遇佛都得着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谈这些方便法里面叫圣方便了。啊，这个圣方便，圣这一字换作针对我们来说的。啊，换句话就是很适合我们先前的环境啊，根性程度啊，很适合。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，我们这一生决定有成就，有结果。那么这个方便法对我们来讲，那就叫殊胜的方便。啊，就要说到这个法门了。二因甚者，方便中方便也。啊，这就叫甚方便。这即观经所谓义也，啊，观经讲义方便，此地李延池大师讲甚方便，就是观无量寿经讲的义方便。啊，多门者何为门门可以入道？何必念佛往生？啊，说这样的话的人，可以说自古以来都有啊，而且是大有人在，我们常常会碰到啊。学佛，这个见佛何必一定要讲阿弥陀佛啊？啊，求生佛国何必一定要生西方净土呢？诸佛世界无量无边，哪个佛世界不好去？为什么偏偏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？啊，这个话说起来好像是蛮有道理。啊，其实不然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里面有难易的差别。啊，此地就说了啊，诸位看这个苏超八十七面啊，倒数第五行当中说：“而有易又难。既然有易又难呢，那就要选择了，不妨无拣择中而说拣择啊，理上没有选择。” 以我们自己根性来讲，必须要选择啊，必须要选择。崎岖难行，曲折迂回难道，这是比喻愚门也。比喻的奇特的法门，这里注解注得很简单啊，在下册99面第一行，可是意思非常的深广啊。崎岖难行是如前好薄难持，幽深枉错 啊！无论是贤教密教，经论繁多啊，这些经典既多又艰深啊！我们要想理解修学，的的确确不容易。这是难啊，迂回难道呢？这就讲你经历的时间很长，你不是走的直路，你是弯弯曲曲走的迂回的道路，要绕好多圈子才能够到啊。所以在时间上很长啊，如身起即行，旷界清修。啊，这是说时间费的太多太多了啊。那么这是说其他的法门，一谈呢，在一心与念佛人啊，与念佛是人皆可为啊。这个一坛是比喻啊，比喻这个路啊平坦啊，大道啊，直路没有岔路，你不认识路啊也可以走到。为什么就这条路吗？照这条路走，走到前面就到了嘛啊。如果拐弯抹角很多迂回的，那就不容易找了啊，容易迷失了道路。你修这个法门呢，不至于迷失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修其他的法门呢，魔障很多啊，容易着魔障，修这个法门不容易，因为这个法门是条直路啊。只要你真正信得过啊，下定了决心，不改变主意，你就不至于遭魔障啊。所以这个是容易的太多了。直接这一道啊，与念佛俗超生死啊，这个法门是直接的法门啊。特别我们在《华严经》里面所看到的啊，善财童子所修的就是这个法门啊。所以善财童子一生肉身成佛啊，我们在《华严经》看到第一个啊，一生当中肉身成佛的就是善财童子。他为什么能办到呢？他因为就是修的，这是直接的法门啊。你看《华严经》上讲这个华藏世界41位化身大师，他们修的是其他法门啊，结果他们是迂回而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最后普贤菩萨以10大愿望。倒归极乐，所以他是绕了圈子啊，再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啊，所以从华严经上看呢，西方极乐世界是大乘佛法最终的归处啊，不管你修学哪一个法门，到最后啊都是归西方净土啊。既然归西方净土了，这个念阿弥陀佛是最直接的方法啊。这个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的啊。下面呢再引一段公案，如未提悉以遍观十方世界而唯愿生极乐也啊，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。唯提悉夫人是释迦牟尼佛的啊，也是王族啊啊，这是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二舍世王的母亲啊，《观无量寿经》呢，就是这个因缘而说的啊。那么诸位看注解里面99面第二行。唯提遍观愿生极乐者啊，他遭到难了，儿子不孝啊，跟提婆大多两个串通了。提婆大多想害释迦牟尼佛啊，他自己也想当心佛，他鼓励啊这个二舍世啊背叛这个他的父亲啊，把他的父亲谋害了，自己来夺取王位啊，做新王，一个做新王，一个做新佛啊，这两个人串通了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，所以把他母亲啊幽禁起来啊，这个不准人进去啊，进去就探望。那么他是一个虔诚的佛弟子啊，所以在宫廷里面这无可奈何，向空中祈祷，祈求释迦牟尼佛来救他啊。佛知道这个事情，就派这个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去探访他啊。那么然后世尊自己也到这个皇宫里面来，从顶放光啊，照十方界啊，世尊就示现神通啊，复受宝光，皆为金台，其中普现十方净土，并为体遍观啊。这个观无量寿经，我们这里还有带这个图的啊，那个图啊画得很好啊，这是中国过去的版画，画得非常的好啊。释迦牟尼佛以神通的力量啊来实现，将十方诸佛的净土啊全都实现在这个空中，让维提西夫人呢通通都能看到。看到之后你自己选择，你愿意到哪一尊佛的世界去啊。维西提夫人样样都看了之后，她选的西方极乐世界啊。那么佛就教给她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啊，她用观想的方法。所以这个16观经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唯提悉夫人所说的啊，这样子传下来的啊，他是愿生极乐啊。下面再解释啊，这个得 常见佛者，起信论即是登入三昧，即二门之观。今或云由初学施法，其心怯弱，以娑婆不常之佛，具为信心难救。如来有甚方便摄护信心，为专一念佛，即生佛土，常见日佛。如修多罗，修多罗经啊，经说啊，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即得往生，终无有退。此经则七日一心，佛现在前是也。故知灵山已过。这是讲释迦牟尼佛已经过世过去了，龙华未来，龙华是弥勒佛啊，还没到啊。无佛世中啊，而得见佛，是为最深第一方便。到这个地方，这解释第一方便这个几句啊，这小段的意思。那么这里面呢，这个小注里头也有很多给我们详加解释。首先大师引起心论的文来说，真如三昧，以及二门之观，都是我们初学希望得到的。啊，那么什么叫真如三昧？我们应当要了解对这个名词术语的定义，要正确的认识它。真如是从梵文里面翻过来的，真者不忘啊，如似与理完全相应，叫做如啊。譬如说，一经作气呀，是气气皆经啊。心如其相，相如其心，一如无二如啊。佛在《法华经》里面给我们讲的实如实，那就是讲的真如。三昧呀，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，意思是正受，正常的享受。什么叫正常呢？前面说过了，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这个受用就是正常。如果着相动心了，这个受就不正常了，不正常了。所以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，是三界六道凡夫不正常的享受。诸佛菩萨阿罗汉的享受是正常的，正常的，他心里面 没有苦乐有喜事啊，对于一切法呢，他都是平等的看法。为什么呢？无有一法不真呢，无有一法不如。啊，那么这个注子里面说，有正观，有方便。啊，这是讲真如三昧有两种。啊，正观呢，就法界一相，一切诸法平等无二。啊，这是正观。啊，你晓得一切法平等无二了，所以你在一切法里头啊，才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了。为什么呢？是一不是二嘛。啊，起心动念呢，则落了二三了。如果是一的时候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这是正观。啊，我们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才能入这个境界。啊，这是讲正如真正的受用。啊，是正悟。这个方便呢，是讲解悟。啊，虽得受用啊，没有前面那么样的真切。啊，没那么实在。啊，这个方便者为推求五因，至于心呢，终不可得。啊，就《心经》里面讲，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啊，那就是方便的真如三昧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。过去心、未这个现在心、未来心，三心不可得。啊，过去心啊，已经过去了。啊，现在心啊，现在心不住，说现在，现在就成过去了。未来心还没生，还没来，三心不可得。试问问你用什么心？确实不可得啊，所以一天到晚在打妄想叫冤枉啊，啊，根本就没这个事情啊，啊，自身烦恼啊，自身烦恼啊，与完全虚妄里面是自己以为有这么一桩事情啊，其实是空的。啊，决定是虚妄的。啊，若能观察，啊，若能观察之，心无念呐，啊，若能观察之心无念，皆得随顺入真如门故。啊，这是。我们自己要能够善观察啊，这个就是佛门里常讲的观照啊，观察就是观照啊，知道真心无念啊，本性无念。随六祖所说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？本来是没有念头的，所以有念都是妄念啊。本来无念，你念头就熄掉了啊。熄掉一切妄念呢，你的真心本性就现前了。那就是真如三昧现前，啊，与诸佛菩萨就没有两样了，啊，那么这是讲真如三昧，啊， 下面再解释二门之观者，这都是用功的原则，也是法门之大者。这因为这个法门里面可以分出许许多多的法门，可是这是法门的总纲领。止为止一切境界相，止是停止，止息，止什么？止一切妄念，就是定，就是一心，就止一切境界相，有离境除心这个意思。就是这两种方法，一个是离境，一个是除心。那么像小乘人一般修行，初学的人啊，多半是用离境的方法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六根要接触六尘境界，它止不住，它会起妄念，起妄想。那怎么办呢？找一个深山人迹不到的地方，到那去修行。远离这些尘世繁华的这些境界，把境界远离掉了。这个样他心慢慢能够得到平静。这个就是初学的人为什么要住在极静的地方，佛门里叫阿兰若，阿兰若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就极静处，修行人要选择这个地方，做道场，这个是离境。当然离境呢是治标，不是治本，最重要的是初心呢，初心就是把心里面的分别执着妄想把它除掉，这个才是根本。所以这个止里面呢又有许多种的方法，后面还会讲到。那么再讲到观呢，观是观照，是用智慧，只是偏重在定上，用定功，观是用智慧去观照，为分别因缘生灭相，这个观察就是观察一切法，一切法都是因缘生因缘灭。换句话说，你真正认识这一切法没有自体，所以这是智慧的观察。我们一般常讲看破放下，止就是放下，观就是看破了，就是看破了。所以止观呢是彼此可以互相的帮助的，相辅相成，放下能够帮助你看破，看破能够帮助你放下，它有这个作用。你真正能看一切法因缘生因缘灭，换句话说，一切法没有自性，就是没有独立的自体。所谓因缘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许许多多的条件组合的，它没有自体。这是现在科学发达，我们对于一切 物体啊，一切形象乃至于一切的这个生物都有相当清楚的认识，虽然认识它，但是怎么样还不觉悟啊，还迷在这个里面啊。这个观呢，它是里面用真正的智慧呀、啊，观了要觉悟啊，啊，觉悟一切法空无自性，因此对于一切法呢，它就不执着了啊，不分别，不执着了，真正能够放得下。所以这是观的作用、啊、那么底下说呢，它有法相、大悲、大愿、精进四行、啊、有这四种修行的方法、啊、是法之修行无门，这是解释八十八面上册八十八面第一行啊，这个当中说妇人就又说有初学施法，其心切若，这个初学施法什么法呢？注解里面就是九十九面最后一行，这个施法就指修行无门啊，不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观啊，实际上止观就是禅定啊，就是修这个方法啊，是初修施法者，止不定居众生，修行未满者，这是讲初修所谓这个不定居，就是你的心还犹疑不定啊，一会儿想学这个，一会儿还想学那个啊，听听这个也好，那个也不错，这个就叫不定居、啊、这是初学人这种现象啊，即使到你心定下来了，你的功夫才能得力。如果你这个心在法门里头犹豫不决，无论你修什么法门啊，不管你修的时间多么长久，你的功夫不得力啊，就好比像水上的浮萍一样，随着风飘来飘去，没有根啊啊，没有根啊，一定要在这一切法门里面选择一个法门，定在一个法门，那你这个修学的就不一样，你会发现到你的功夫渐渐得力了啊，年年境界不一样，月月不相同啊，甚至于念佛，甚至于你看经，天天有悟处，就是同样这一部经啊，每一看一遍，有一遍的新意思出来了，那就是你有德了啊，没有这个境界，就证明你的心还没有定啊，心真正定了啊，啊，这个佛号念的，天天念的，这个身心愉快啊，读经的时候遍遍有误处啊，的确是不相同啊。底下也就是其心切弱，是内心激烈，是娑婆不常知佛，是外缺甚缘故，是信心难成，将于退也。所以不定居的人，他的功夫是进进退退，往往是进得少退得多啊，这个是 大多数人的现象啊，那说是进得多退得少啊，那都是你过去时续根深厚，否则话的时候必定是进少退多啊，这个是一定的现象啊，是不定居的毛病啊。那么底下讲的这个信心四种啊，今天时间到了啊，下一次我们再讨论底下这个意思。